那这边呢，用到更加用一句话呢，我们是活死，主乃活，我们也是所谓的像他一样活死，所以一建造这个灵宫。那这个灵宫我们说过是神所居住的等等。请当留意的是在这里，看呢、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这边用一个字啊，叫做主耶稣不仅是所谓的活死，我们来到他面前也像活死，所以他是活死。但这边给一个名字叫做所谓的房角石，那跟这个建造一个灵宫或建筑有关的啊。房角石是什么东西呢？房角石是一个非常大的石头，这个石头放在那，有人说有些的房角石，现在就以前这个考古还找到那个房角石差不多有60英尺，不是公尺，很大一块石头啊，比人还高。那放在那里的时候，基本上呢，其他的石头就跟着它按着它来建造的。换句话说，这是头块石头，所以诗篇那边也用到是房角石。换句话，这个石头摆在哪里，就定两件事情，整个房子的方向，因为大家都靠着它，所以震动的时候，万一有什么震动，或者有时候水流啊，是因为大家紧紧的靠近它，所以要紧的紧紧靠近它。所以呢，这个石头不会动，所以其他都不会动，所以定这个房子的方向。第二个定什么呢？就定这个房子的高度，你可以盖多高，也跟这个房角石有关系的。那当时保罗讲到这个房角石的时候，也讲到使徒跟先知，就是成为根基，教会的根基。换句话说，一块大石头、啊、放在那里，这是当时根基啊，这房角石啊根基。然后其他的根基啊地基就跟在一起来，所以要靠得很紧，所以叫做使徒跟先知啊，所以成为啊这个整个地基啊。所以使徒跟先知是这个房子这个根基，但是呢，根基的第一块石头，最重要的石头就是房角石，就是主耶稣基督，这是整个盖房子的观念。那完以后就在往上砌，其实以前很多房子没有什么钢筋水泥，就是一块一块的凑上去的。那这个房角石的稳，这个房角石的这个大，就断定这个房子的方向。啊，一说房角石在那，这个方向是这样，不会说过两年呢、啊、又地震一下了，风吹雨打，哦，这个房子就转个弯了，没有这种事情。它可以很多年都是往那个方向。那你要知道圣殿就很重要啊，哪一个是从哪边进来，从哪边走，那这个你不能够变来变去。那当时还断定这个房子有多高，当然以前的房子再高也没有多高。OK。就是你不像现在叫多少到几十层啊，几百层啊，或者上百层，在也没得。但不管怎么样，这是当时盖房子的。所以呢，这些的所谓盖房子人专家，至于去找这块房子就很重要，就很重要。找这块房子，不找这块石头就很重要。有没有找得到？有没有找得着？所以对他来讲，这是他的专业，这是专家。不过看了半天以后。这么好的一块石头，从这个盖房子来讲，他却把它丢掉，却把它丢掉，却没有选上。在他的判断里面，他认为这没什么了不起。这用到讲到什么呢？从旧约不知道新约，不是文字法利赛人啊、这些才会这样。旧约的时候已经看到那些所谓的宗教家，虽然盖房子这么样，虽然有这个知识，有这个所谓的判断。但是他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不认为主耶稣基督就是神所预备的，这个叫房角石。所以这边用句话，看到我把所拣选的、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这边讲到跟前面讲的这个主乃活石啊，讲到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这边同样讲一句话，看了我所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所以呢，再说活石也好，房角石也好，在神的眼中是拣选，一说这有计划有预备，而且在神的眼中这是宝贵，宝贵到一个程度是不能够取代的，所以不是说这个比较像金子啊，这个金子比较纯，比另外金子纯一点，所以这块金子比那块金子来到好一点，宝贵一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宝贵到的程度叫 precious， 叫宝贵的程度，没有可以取代的。换句话说，神的整个的救恩计划是不可以改变的， 神的整个的预备，为这个救恩的计划所预备每样事情，都是神所安排所定义的，是人的手不能够取代。这样我讲一次，不是人的手可以取代。旧约的问题出在这里，不是神颁的律法不好，但是很多时候人就把他的意思来解释神的律法的时候，就把神的律法的意思甚至这个混扰了，变得不纯正，甚至歪曲了。那到现在也是这样啊，主耶稣就是也这样，这个文士法师上定了许多许多人的规矩在里面，所以搞了半天安息日耶稣还跟他们辩论半天，既然说安息日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耶稣还说安息日是为谁做的，安息日是神为人来预备的，怎么变成人的捆绑呢？更笑他们的假冒为善，安息日我们这个我们的门徒经过肚子饿了，拿点碎纸吃吃，你说违反安息，那你怎么养条牛刚好那时候丢到井里面，你还去拼命去救他呢？到底是谁守安息？所以那么接受，所以呢，我就在整个的教会的当中，所以在福星史面总是讲这句话，这个所谓人的传统，当然传统是好的，不要误会，没有传统，你说没有过去怎么会有现在的我们，但是当传统跟神的心意是相反，是反，就跟神是对撞，而且神的这个心意被传统成为一个拦阻的时候，传统就传统，传统是有限制的，就那世代那世代那世代，所以那个世代那个的是否能够用在跟神的真理，是跟历世历代都不改变，是不一样的。但是感谢主，就传统是从那个时候一直走过来，所以我不会反传统。我常这样说，没有我妈妈怎么会有我，没有我妈妈的妈妈我的外婆怎么会有我，但是每一代的确实有不一样，那这不一样中有好的，有些东西不见得不好叫犯罪，但有些东西不好是从哪个角度，就把神的心意给挡住了，或者把神的心意借因为这些事情把它模糊掉了，那这个要分辨。 OK， 回过这，所以是神所拣选的，在神眼中是宝贵，是不可以取代。如果那这个你看这个思想是跟哪，主乃是活石，是神所拣所宝贵，所以我们来到他面前敬拜他的人就变成活石，像他一样，我们永远不是他。不过我们想相同这句话是一模一样的，看到、我把所拣选所宝的房角石放在下，信靠他必不至于羞愧，不至于羞愧，这个是用在原来文字是用两个叫 double negative， 就是两个负面讲一个正面，在我们学术的都知道负负得正的意思，说用这个特别来强调正面，所以重点不是在于这个说不至于羞愧，重点在于是 honor， 是尊贵的，重点是在于拣选跟宝贵，可以了解吗？活石神说是拣选所宝贵的，所以我们靠近这个活石，我们就像活石，主耶稣是房角石，是神所讲的拣选是尊贵的，我们这些建立在房角石的跟他来建造的，我们也是拣选是尊贵的，这整个思想是平行，是一样的东西，只是一个用活石，一个是用房角石，所以整个的观念是说你要找到耶稣，而且你要靠近耶稣，而且用刚的话，那在解经里面呢，以弗所里面使徒跟先知是这个根基，然后建造在教会要这样个，那主乃是房角石。福音派这样的解释说，使徒先知是根基 ，in a sense， 就是因为他们把神的话传下来，所以呢，新约啊，这个就使徒跟先知，就新约是使徒们写的，他们领受个先知的恩赐，其实不要把先知弄这么玄，就是神话语的出口。所以福音派很讲究使徒跟先知的功能是什么，就产生的所谓的新约，他们是的整个思想意念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这很对，这一点错都没有，他们所传讲就主耶稣基督和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他们也没有讲，所以耶稣说凡我吩咐你们都要叫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这个所谓大使命。所以从这个福音派来讲呢，看重的就是使徒跟先知是整个教会的根基，就神的话是整个教会的根基，那使徒先知 他的这个话语从哪来，是从房角石送主耶稣来，这是一种的解释。那灵恩呢，有点点的不太一样。灵恩除了接受刚刚所讲的那个以外，多一样事情，使徒跟先知是与主同行的。换句话，除了刚刚所讲的耶稣所口传的所讲，就像礼拜天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所写的所讲的这个以外，其实更要紧的讲一个事情，他跟神跟主耶稣的所谓的经历，不仅是头脑听了很多耶稣所讲，而是跟经历上跟耶稣，所以对他们来讲，对这个所谓灵恩派也好，当然是否每个灵恩派都同意我这样讲，那是另外一件事。不过一些灵恩派的人确实这样的说，他们认为主耶稣所讲的不仅是一个所谓清楚准确的教义叫 doctrine， 基本上主耶稣所讲的是我与主相同行所领受的经历。换句话说，这不仅是一个知识，也是一个应许。 OK， 这个我可能讲的稍微复杂一点，不过你可以思想看看。我比较会赞成啊，或者我比较会接受啊，或者比较多的站在这个不仅是福音派所坚持的神的话语，我也同意加上灵恩派所谓的经历。神的话没有一句话只是一个教义，好像一个规条叫我们去遵守，原来神的每句话都是帮助我们更具体的去经历它，更具体的说更清楚去经历它。那我想这个是把这个，所以呢，当一个基督徒他的信心，他的整个建造，或是一个教会他的整个建造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不仅他整个信仰是纯正，第二个他的经历是可以让我们惊讶的，不仅是不至于羞愧，而且是 honor。 所以教会经历神，耶稣做医治，教会也做医治。当教会做医治，当众弟兄姊妹做医治之释放的时候，你就发现神迹奇就发生。所以对你来讲，耶稣有神迹奇事，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神迹奇，这不是一个观念。不，我们常说耶稣有神迹奇，不，教会有没有啊？如果神做就做，神不做也无所谓。那甚至很多的解哦，在这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就会有神迹奇事，而在这个文明的国家就不需要，这谁去解释？但是我们相信过去耶稣有神迹奇事，我们将来主再来的时候，这个最后的末世的时候，更有更多神迹奇事。但我们也先相信现在一定有神迹奇事，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一些的啊基要派还是福音派，现在不需要神迹，或者根本不有神迹奇事，有的话是从闲聊。这是加州这个 Bay Area 一个电台的一个牧师常常讲，现在有的神迹都是邪灵来的。你看哦，他对于圣经的尊重不得，他圣经熟得不得了。就是那位不说过主什么时候再来吗？但都没有发生了，或者说哦，我算错，应该再延两个月，所以到两个月过来又是没发生。不过他现在已经道歉，他也退休了，他说我不再做这种事情。他为过去讲的这个，我想他是一个很好传道，不要误会意思。不过他坚持那点，因为他是土木工程，他本身是他土木工赚钱赚的钱，他自己开个电台，所以没人可以管他的，他高兴讲什么就讲什么。所以在电视，在那个电台上，他不是电台，常常后来有电视没有错，常常你打开收音那个听到节目，他是跟会友对上，或是跟别的基督徒对上，两个对上吵来吵去的，很有意思。那你吵他没有用啊，因为他电台是他的，他高兴讲什么就讲什么啊。我还是蛮喜欢这个人，瘦瘦的哦，他活得很久啊，他现在应该还在吧？我想九十几岁都有，以前是看着他站着讲，现在看他坐着讲，不管怎么样。我要说在这里，原来这边说房角石这重要，不仅是正确的，我也讲到房角石重要，也让我们能够亲身的去体验，这是第一个。那所以呢，这是第七节是跟着第六节来的，所以他在你们信人上就为宝贵，在那不信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对他来讲，这是一个整座，真的从人讲就算来算去，这是不对的，是错误啊。这块石头的不，但是事实告诉我们， 那这个有点点的 imply 基督带出一个的所谓的用现在的话叫基督教的信仰，或者带出一重用圣经话从这个旧的亚当是一群，现在新的亚当主要带出一群的叫做新的亚当。所以呢这讲到另外一个等于说旧的建造可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已经被新的建造所取代。旧的建造是建造在所谓积功德人的行为人的努力上人的教条上，新的这是我要 make the point， 新的建造是建造真理上没有错，但是是建造在关系上，各有分别吗？旧的建造是建造教条，我们就努力努力，神在那里，神说一二三我就努力做一二三，神啊我已经这么拼命努力做了尽量做我做得到的，感谢主你就应该照我所做的给我，就是我做不到你也怜悯我，就我已经起码我努力了。但新的建造这个灵工的建造不一样，确实我们建造在神的这个所谓的他的律法典章上面，但是今天我们是借着建造在与主的关系上。 The point 在这里，主耶稣来成全律法，他就是律法的本身。所以呢如果我们只是去守律法我们做不来，但今天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跟耶稣建立更深的关系，更又真又活的关系，我们有更多的耶稣，我们有更多的像活石，我们有更多的这个建造，基本上我们不需要说我有没有守住律法，基本上你已经守住律法，因为耶稣已经守住律法，他不仅守住律法，因为他已经完成律法，所以你只要你跟着主耶稣基督。所以千万不要再问牧师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耶稣不告诉你怎么做吗？如果耶稣没有告诉我，其实我要告诉各位，耶稣没有告诉你很正常，因为他让你做啊，这是基督你的自由。但是你问过耶稣跟你以前从来没有问过耶稣就差个十万八千里，是不是这样说？以前我没有信耶稣，我根本不要，甚至我们以前呢还没有被跟你问，我们一定要问耶稣，这种小事情我管就好，现在我大事小事都管的话，我问过耶稣，常人说牧师你常跟问耶稣这个好不好那个好，耶稣有跟你说好不好？没有啊，那你问来干什么？因为耶稣说随便，是你的心态不是守规条，这是一个最大的困难。所以我意思说在基督里面自由，那倒怪为什么在基督里面自由？因为我要这些我要那个，如果做得好耶稣就会帮助我得到我要的。所以其实你该要都不要的时候你就在基督里的自由，你就在基督里的自由。我感谢主，对我来讲圣灵在我身上工作不是带出一些所谓圣灵的恩赐，我不说那个不宝贵，服事上有恩赐，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两个事情，一个就是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你再说我差笨我觉得无所谓，那另外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基督有自由，我只要对基督负责就好，我不需要对你们负责，然后一天说哦牧师你给讲得好啊，另外一个说牧师你讲得不好，搞了这半天我就有点神经错乱，我到底好不好我都搞不清楚，我只要对主负责，我有从主来的平安。那怎么从哪里来的？确实这样，主啊这个事情我交给你，这个事情我交给你，完了以后如果神不喜欢的话他一定会跟你说，孩子你这样做不对，如果神喜欢或是神不在乎，就是这件事你要知道，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是不得了。你要知道基督有多大吗？整个宇宙都是他的，所以什么叫基督里面的自由？整个宇宙都你的。神说你跟亚当夏娃哦，在伊甸园什么都有，只有一样事情不要做，免得你跌倒，请问他不自由吗？整个伊甸园都他管的，吃什么就吃什么，做什么就一个，那个是只要要帮助他知道他必须要依靠神，一离开了神以后，他就不能够分辨什么是好的，因为前面讲你不可以吃三棵树那个果子，然后那如果这样讲，我常有人说，哎呀，神太小气了，神故意要把一棵树去引诱人。让他跌倒，只是整个关就一个，就是你要信靠顺服神，因为人不能够分辨到一个程度连自己的好跟坏都分辨不，因为后面那句话要解释前面那段创世纪， 神看那人独居不好。那个人那时候独居，他还没有想到有个夏娃在哪都不晓得，根本还没想到有个人要叫夏娃，这个夏娃跟他一模一样，只是一个男一个女，就是他搞不清楚这事情。他以为好得很，他以为日子过得好，不过神看见这人独居不好，所以为他创造一个小夏。所以呢，没有神的话，认为整个世界都好，但是在神眼中这不是最好，因为你没有的你都不晓得，这个甚至我说我错的我都不晓得。所以我就凡事就询问他，如果我这样的态度，如果真错，就像你的孩子问你妈妈这个会爸爸要问你，很多啊可以啦，随便啦，都可以啦，哦，这么多个饼干不要吃多，只要吃三块，你吃哪一种我才不管你，是不是这样说？你还管他说一大堆饼干，有这么多种的，你还管他，哎，只要吃三块，因为等下要吃饭，就这样子啊。真的，我在记得很，我就问过了，如果真的，我做的不对，他会啊，这我不要。如果我做的不对，我硬的来，我再说过，他会骂你的。你怕什么？这次我在夫的选课的时候，一个教授叫做 Chuck， 他叫 Charles Craft， 叫 Chuck Craft， 他是教个这个 anthropology， 他是教这个人类学。我还不懂为什么要去上人类，我本来就想个神学。他从神的创造人角度来讲，那他用一句话，你可以同意，你可以不同意。神会允许我们犯错，但是神不允许我们背叛他。God allows us make some mistakes， 但神绝对不允许我们 rebel against him。请问从小到大到现在没有错过的？当然有，但神允许我们，教导我们，然后教训我们，甚至管教我们。OK， 孩子，你不要再犯错。可能我们还是要犯错，但我们悔改认罪，这不是用悔改人来换，我们可以犯多一点的罪，不是？因为悔改认罪不是一个的所谓的表示，但基本讲你心中，你为你做的错。难过吗？你为做的错那个后果难过是一种啊，那叫害怕。如果为那个罪后果，那个做的错那个后果让神伤心，那是真正的悔改。你知道这样做是得罪神，那是真的。所以那个浪子说，我得罪父，得罪你又得罪天。悔改不是因为我做错了怕刑罚，那个是叫做里面还有一个背叛的心，背叛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有。一看自己不看神的时候，一看重自己不尊重神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在背叛的里面。好像我也提过这个关于这方面。所以当每次讲到罪的时候，不是你故意犯错，那个叫做过犯，罪恶就是神要你做的，你没有去做。为什么神要你做不肯去做？因为你不服他，你不想做。 OK， 兜了这边过来。所以这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让人所切实成为。然后呢，当我们不把主耶稣成为我们整个生活的中心重点等等，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你信靠顺服的，这是你的态度，还不是说你做什么。这时候呢，他就会成为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就会跌倒。这个跌倒的意思不见得你一定要犯些什么罪。这句话从保罗加太书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当一个人不再信靠顺服神，可能会犯罪犯错，那当时那次甚至他不信靠顺服神，但是为自己的自意，我就是这样子做就能够讨神的喜悦，不是造神的原则。其实加太书一直讲一件事情，为什么不能够加上啊？这个下礼拜我讲的时候，有个 formula， 救恩不能够加上任何东西。加拿太书那边是说，没有这些所谓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些师父就说，哎呀，救恩很好啦，反正这都没有错。不过你怎么能够一点都不守律法？保罗说绝对不能够守律法，因为当你守律法的时候，就在建造自己的义。 可以懂这句话吗？当你每次建造自己的义手，你跟神的距离就越来越开了。你要建造自己的好自己哦，不是照神的心意，不是靠神的力量，自己建造。神那个蛇杀魔鬼跟这个夏娃说：“哎，你吃以后眼睛就会明亮，你就会像神这么聪明。”从一个事情来讲，每个人都问：“这是好事啊。”如果我的眼睛聪这个明亮，就像神这样聪明，那不说欧永亮就少一个麻烦在神的眼中吗？既然神我都像神这么聪明，那我就自己会管自己啊，神就不用操心我了。你还是要回到这个来，怎么被造的可以所谓的相对于或者取代那创造的？所以人认为好的，在神的面前不见得好。甚至人坚持自己的好，会把神与人当中那个好那个距离把它拉开。这是整个加太书所说。那整个加太书讲什么？就是自由啊。当你自己努力去追求啊，你突然跟神越来越远，没有讨他喜悦，你就发现问这个年轻的官就问这个问题啊，怎么心中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怎么心中有挂虑有担忧？倒过来，为什么这些没有受割礼人这么喜乐，这些没有守律法这么有平安？对保罗来讲很生气，保罗说我什么都自由，吃也自由，不吃也自由。你以前不是法利赛人吗？你不是不懂律法吗？怎么会有这种自由？那保罗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没有直接这样讲，不过他的话应该，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没有错。保罗说，你一直努力守这个守这个，是为了遇见弥赛亚。我跟你们不一样，只在这里，我是遇见了弥赛亚，这些东西我都不用守了，因为这些东西弥赛亚都守了，所以我自然而然这些都守了。可以听得懂吗？每个人在努力，我要做，我要像个基督徒，我要像这样哦。参加一些人讲哦，基督徒要这个样子，要那个样子才像基督徒，没有问题。如果我们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是学，要留意提醒。用家他说，我们做小孩的时候是有个师父叫律法，但是你长大了还在律法里面吗？还坚持你守住多少律法吗？还坚持说你懂得律法，然后用这个守住律法，哦，我守得住哦，你还守？我比你属灵吗？但是我很不明白，我守这么多律法做什么？我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我看到这些人有平安喜乐，我就受不了。所以保罗看到还没有信，还没有被改变，他看到基督徒好喜乐，遇见神敬拜神了，又讲一些他们听不懂的东西，然后说是不是醉酒？不是，因为神的灵浇灌身上。保罗说，我搞这么多这么久都还没有神的灵浇灌上，你们怎么说有神的灵浇灌身上？所以福音派啊跟灵恩派吵来吵去，不是现在，保罗说就已经吵来吵去了。所以他气到程度还去追杀基督徒，你看糟糕成这个样。以前我是这样，我就为什么基督教传不出，就你们这帮人疯疯癫癫把人都吓跑，又哭又笑也不知道搞什么。现在我跟你们一样又哭又笑，人家就说牧师啊，你不要这么讲究这些经验。我不会讲究经验，如果经验只是一个情绪，如果是经验从神来的，就要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叫有说不来蛮荣光大喜乐。而且这样的平安重视不是从人来，因为他对我好，他尊重我，因为他称赞我几句，哦，那个人批评我一下我就觉得不好，哦，我受这种影响嘛。这叫基督里面的自由。我觉得所以保罗用这句话，我不会去论断别人，我也不会论断我自己，我只有让一个人论断，就耶稣。他讲的在这个他书信里面讲，哦，我这个自由，他吃也自由，不吃也自由，感谢主。所以两个东西，这边，那否则呢？你一直还走在所谓的律法面，基本上就成为你的拦阻。本来信神应该是最喜乐、最平安，反而又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所以后面，那最后我只用这个做一个补充。所以八节的后面，什么叫做？没有信靠耶稣，没有依靠磐石，就后面一句话，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把这个所谓的绊倒，就神的话，就神的话。 这为什么这这样说好了？这阵子我一跟弟兄讲，到底我们的信心是建在人身上，还是信心建在神身上？建在身上也会有果效的，也会成功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很多时候建在人身上，那个的成功或那个的结果，就成为我们的pass。如果我们坚持不让神来对我们说话，不坚持，或我们坚持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尊重，还是说我们要造人，我们就会跌倒。一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远，那个 gap 就越来越远，就越来越远。两条线，神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中间是罪，所以我们靠不拢。好不容易主耶稣把这个十字架把，所以我们就靠拢走在一起。那现在呢？不是罪的，是罪的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我要走自己的路，我要坚持，我可以跟神一样好，所以就建造自己的义。从某个角度，我们又跟神分开。所以绝对，你只有单单依靠神。所以为什么这些年我在讲，你听到神声音是 must， 是必须，神的感动是必须，但整个操练是从神话语来。所以人中看异象好难的，你怎么？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定可以看到异象。你把圣经读，比如说读福音书好，你读完以后，耶稣被卖被抓，然后呢，彼得三次不认主，然后怎么样，法国审判，最后叫上了哥哥他。请问，当你在默想这段话的时候，你会不会看见东西？你说你看不见，我就服你了。这叫思想啊，这个叫做想象力啊，这个叫做。考这个叫 image 啊，这个 image 或者，如果我在垦丁，你们从来没有去过垦丁，我去垦丁看了，我就写封信给你，然后我说垦丁怎么样，有石头有海，哦那边怎么样？如果你把我的信拿来看，如果我的语文也不错，你的语文也不错，起码你可以看见我所看见的，透过这个语文，我的看见变成语文，语文透过你的读，就把这一个看见了。你千万不要告诉我，我不知道十字架什么样子。我不说你要定睛看那个十，你不能够告诉我十字架不知道什么样子，你一定知道十字架怎么样，因为这你的是这个你的想象力啊，一定知道。其实我看异象是从边来的，不是说我都当哦怎么一个异象的，你就常常默想神的话，你一定看到异象。保罗写的书，或者这个路加写的是讲耶稣什么事情，路加所写的这个使徒行传，你多多反复思想，你就在那里面呢、啊，你就发现。所以那天我在思想，在我就走到十字架面前呢、啊，看看耶稣跟约翰说什么，看看耶稣跟他妈妈说什么。突然我发现了，耶稣头顶的尘鸟就滴下来，然后突然耶稣把头抬起来。他会跟我说：“孩子，我是为你死的。”从那一天开始，我从来没有发现圣经是这么真实。从那天开始，我又明白一句话，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叫做“十字架活化在你眼前”。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觉得他随便讲个道理吗？活化，十字架活化在你的眼前，这就是。所以整个的是。启示也好，基本是两个，一个就话语上，你还是看到神的心意。或许当你习惯慢慢走在他那个心当中的时候，他就对你说话，甚至有意向了，就向你发声，你就能够分辨了。今天我要提的是这里，防角石，其实我是提这个事情。要紧的是防角石不只是一个新约的真理，好像福音派所坚持的。这对，这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我也接受，甚至我同意一些所谓的这个灵恩派，他们说使徒跟先知 more than just 把 doctrine 把教义带下来，使徒跟先是把与神同与基督主耶稣面对面的经验带下来，所以讲主对他们来讲，主讲的话不仅是一个话，所以使徒有个条件呢，第一个他跟主耶稣同行。第二个看过复活的主，所以保罗一直 argue 他就使徒，因为他说在大马色路上他看过耶稣，这两个条件定为做使徒。所以为什么要定这两个？因为这是经验了， 这不仅是一个教导而已。所以今天你会成为拣选是宝贵，不是羞愧，你是看为是 honor， 是因为你不仅有真理，而且有主与主面对面的经验，同在经验在里面。所以后面所讲，如果你只有思想，很可能，我不敢说一定会，你就会成为绊脚石，因为你的思想有限，因为你的了解有限。所以你坚持的时候，你不接受神的灵在里面做的工作感动，那个可能就成为你的绊脚石。到后面这边所说的，神知道一件事情，预定这个字不是说预定啊，这个人是这样，预定是说这是神所定规的。当我讲罗马书这个讲到预定的时候，什么叫预定？是预定跟预知是不一样的，但今天我们把它混在一起。预定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得为成的，这是神的预定，你不能够改变。但有一样事情我们做不来，神会预知，我们不会预知。神可以看到世界的末了，看到欧永亮的末了到底是灭亡还是得永，神知道。但是他给我一个 choice， 你可以选择，这一生你可以选择到你要信耶稣还不信，那个是你非常清楚，不然的话神怎么公平呢？我就搞不清楚，说你就定我下地狱，我在地狱我都要喊了，神啊，你更没有给我机会。但是神说我定个定规，叫做预定，定这个你坐公共汽车235一定会到新庄的，你坐公共汽车15，这是两国最熟的公共汽车，到15就到火车站，我就坐火车。以前我常去新庄那个西圣，说235这是定的，叫预定，你不能够坐到235跟司机说我要到台北火车站，那个你先生呢，你搭错车了，你还是要选的，你要到新庄你还是要选235，这你没有选，没有没有，但是你要不要坐235那是你的事。所以到235你就会到新庄，到235绝对不会到火车站，这是叫做预知，不叫预定，叫神的预。所以非常的公平讲预定。不过这个问题讨论2000年还在讨论，到底我们信耶稣是神的拣选还是神的预定。你把这两个分开，基本上确实是神的预定，但出于人自己的选择。不有样事情我们做不来，到底欧永亮最终是上天上下地狱，这个只有神知道。不过从某角度我们有把握，是因为我们走在神的心当中。所以你坐235你上去可以睡个觉，我常讲，因为我开好久到了西城大概差不多一个多刻有两，我就知道在车上我还可以睡个觉，因为我知道我坐对了车，235就睡觉，这是自由啊，我更不用担心，我就知道。所以在基督的预，所以要紧的不是说有没有把握将来，是在于有没有把握现在。现在什么东西？现在你有没有做对？你现在做对了，每天的现在都对，你就绝对有100%把握你到哪里。我还是说我真的有把握，如果今天晚上走的话我会在那边，我很有把握。因为不仅知道这是神的预定，他的话讲很，而且你常常与他同行。有些都不懂的还是你不用问，讲你现在还不懂，还没到，但你跟着我走，你到你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一方面是他的话，一方面是他的同行，这是神的话跟神的灵，让我们能够走得准，而且走得对。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请开口同声祷告，为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神话再次的坚固我们的信心，也再次提醒我们单单的仰望耶稣。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这一生当走过来，每一个时候都是不是羞愧而是尊荣。我们也真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活石，不是我们的绊脚石。我们也真知道我们是预定，当我们走上脚，我们是预定，我们必定会是得救，是得永生。去哪里找这样的救恩？去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完整的完美的救恩？我们开口同声的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也说主啊，我定义的仰望。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啊，主啊，我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谢教上所成就的工作。 何等宝贵的救，何等宝贵的救主，是你，哦，是你。原来你不仅是我们一个理念一个知识，你也是我们的经历。哦，原来主啊，你不仅要我们爱你，比如主啊，我们确实是爱你，是一个实体，是一个清清楚的事。哦，何等奇妙救恩，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啊，哦，你可以带我们来祷告。